欢迎收听风投圈，与你一起探索好玩的商业世界。我是 Real。 本期节目由云鲸赞助播出。云鲸是家用清洁机器人的领航者，专注为中国家庭提供符合国人使用习惯的科学清洁产品，目前已服务全球300万用户，连续5年稳坐行业 Top 1宝座。今年9月，云鲸新推出智能洗涤器 S2 Island 光辉版，创新发明自清洁灵动岛多功能集成基站，全面革新的洗涤机行业自清洁体验，彻底解决传统洗涤机自清洁不干净、滚刷干不透、毛发缠绕、异味发臭等多个痛点。云鲸 S2 Island 采用轻灵设计系统，低重心轻量化，手部负重只有800克，使用起来省力省心，清洁更轻盈。感谢云鲸对风投圈的大力支持，下面开始今天的节目。哎，黄海，最近旅游市场好像有一些重大的变化哈，我们来关注一下。
没错，哎，其实我们两个主播啊都特别喜欢这个旅游啊、人口流动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这种话题啊，就我们都挺喜欢旅游的。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之前也讲过不少的节目哈，包括我们上半年也跟我们的企业家朋友一起去日本做了游学嘛。
嗯哼。
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可以再来展开说一下。那在这么多的消费行业当中呢，实际上受到旅游影响最大的一个行业大家可能不一定能猜得到，实际上是奢侈品。诶，大家可能会好奇啊，为什么奢侈品的消费会跟旅游有关系呢？实际上关系是非常大的。大家要知道，奢侈品的集团呢在疫情期间他们在国内的生意是非常好的，因为在当时呢我们是出国很困难嘛，所以那些高消费力人群的那个奢侈品的那个目标消费群体呢，他们没有办法到海外去买奢侈品，所以那几年的消费力都集中在国内释放掉了，所以那几年的奢侈品的生意在国内就很好。但一旦到了今年24年，国际旅游重启了，大家出国又变得前所未有的方便了。而且大家知道哈，现在比疫情前更方便的地方在于说签证也好办了哈，这个国家非常的鼓励，
很多地方都免签了，对吧？
对，国家很鼓励外国人来中国，也很鼓励我们出国旅游嘛。那所以实际上呢，这样的一群奢侈品的目标消费人群呢，他们的购物需求又放到海外去了。所以我们表面上聊的是旅游市场，但实际上呢它又会影响到很多其他的市场，例如说奢侈品哈。那大家知道说今年以来奢侈品的消费者他们最喜欢跑去哪个国家买呢？这个 Real 这个答案我觉得应该也是呼之欲出哈。
毫无疑问是日本，对吧？太便宜了。
日元的贬值呢是让人非常的难以想象的哈。我们投资圈里面呢有一些大咖在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130:1的时候，也就是130日元比1块钱美元，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些投资行业的大咖就已经觉得说日元太低了，他们要开始去换
抄底
更多的日元，就是囤在手里面去赌这个日元会重新升值啊，抄底，对吧？但没想到呢在今年上半年呢居然跌到了160:1啊，大家知道这个
就抄到了三幺上。
对，外汇市场涨跌 20%， 那是非常夸张的一个事情啊，它不是股票市场啊，随随便便能涨跌那么多的。
对，而且还是这种就是主要的外汇币种，不是那种小国的这种低流通量的那种货币。
没错，所以日本就成为了所有的亚洲甚至是欧美的有钱人他们要去购买奢侈品的时候成为他们的一个首选地，因为这个汇率的原因。那我们来看一下财报啊，财报的数据是非常清晰的体现了这一点。哎，若你知不知道啊，就是奢侈品公司的财报呢它有一个几十年以来的一个传统，就是它在公布亚洲的业绩的时候它会单独把日本市场分出来，它会告诉全世界说在财报里面日本市场的表现怎么样，非日本市场的亚洲其他地区怎么样。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中国市场呢早就超过日本市场了嘛，在市场规模来看的话，那我们中国市场呢在奢侈品集团的财报里面呢还没有得到这种单独列出的待遇哈，反而是日本市场还有这种待遇。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人家毕竟是经过了这个80年代黄金期的，好吧，我们这个可能还没有得到认可。
对，我们的猜测呢，就是这还是一种历史的沿袭的习惯，因为在80年代的日本呢，在他们的经济很好的时候呢，日本的消费者在全球范围内买买买奢侈品呢是非常夸张的哈，跟我们今天的中国消费者，最近5年10年的中国消费者不相上下，至少可能还要更加夸张一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奢侈品公司就有了这个习惯，把非常重要的日本市场单独列出啊。但直到现在，虽然重要性已经下降了，他们依然沿袭这个习惯。但这个习惯非常好呢，就是给我们看出来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数据的变化哈。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世界第一大的奢侈品集团，当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LVMH 了，对吧 ？LVMH 的创始人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世界首富。那 LVMH 的业绩是怎么样呢？上半年我们分市场来看，美国市场增长 2%， 欧洲市场增长 3%， 对吧？平平无奇，是不是？
对，
嗯，
没什么大的变化。
基本上跟这个通胀差不多，可能比通胀还要略差一点哈。这个美国的通胀还有3%，它的收入增长2%，对吧？那所以就跑输通胀了哈，不算特别好。那日本市场收入上涨 44%，
太猛了。
这你没有听错，对吧？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居然有一个市场，它单独核算它可以增长 44%， 就 LVMH 不是一个创业公司，它不是一个小公司，它可以增长很多。但是与此同时呢，不包含日本市场在内的其他亚洲市场，那它的收入是下降 10%。 那中国当然是这个部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市场了，所以中国也是一个下滑的一个市场，所以这个部分也是 LVMH 上半年唯一一个下滑的市场。那我们看完这个第一大集团的财报，我们看一下第二大集团啊。第二大集团的财报就更加夸张，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世界上的第二大的奢侈品集团呢，就是这个开云集团。那开云集团旗下最知名的奢侈品品牌当然就是 Gucci 了，对吧？这个推荐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讲 Gucci 的那个电影哈，那个电影还是挺有意思的，讲了这个Gucci 家族的这个兴衰，然后呢，里面呢也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当时80年代的时候日本市场是多么的火爆，对吧？就基本上大部分的利润都是靠日本市场赚过来的，
赢得了财报中独立的一席。
没错，但这个 Gucci 呢，最近几年呢，实际上呢表现是很差的这个品牌，对，然后呢就是拖累了整个开云集团的这个业务的这个发展。那你会发现呢，整个开云集团在上半年呢，其实整体是同比下降的，就整体都不好。LVMH 呢，好歹呢，整个上半年呢，同比是增长 1%， 就所有的平均下来是增长 1%， 就勉强维持。开云呢，在整个上半年呢，同比下降 11%， 那这个就相当于是表现更差了哈。如果我们按照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看的话呢，日本是增长的，但除了日本以外，其他的所有主要市场都是下跌的。对，欧洲下跌 8%， 美国下跌 11%。 那除去日本之外的其他亚洲地区呢，是同比下降 22%、
哦、跌得最狠，
跌得非常厉害。那日本是增长，日本增长多少呢？日本的增长也没有 LVMH 高啊，它也就增长了 8%， 就好歹维持住了，对吧？那所以我们看完两个奢侈品最大的集团的财报，我们的结论是很清晰的，这个数字特别清晰，对吧？就是日本欣欣向荣，欧美呢就是勉强维持一般般，对吧？亚洲的非日本地方都是在下滑，那这个结论是很清楚的，对，就是日本是完全受益于这个疫情开放之后的人员流动的重启，使得它吸走了大量的亚洲其他地区，尤其是我们中国地区的购买力，所以才会使得这个奢侈品的这个财报显现出这么一个景象。那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这种景象就是因为日本经济欣欣向荣，全球其他地方的经济都不行，对吧？这个结论明显是错的哈，如果大家得出来的是这个结论，
很有可能就只是因为它便宜，对吧？然后大家都去那里买了。
对，是因为游客啊，不是因为日本经济欣欣向荣。因为如果大家随便看一下数据就知道，日本上半年的 GDP 它的同比呢也是在零附近，对吧？由于它的 货币在贬值，所以它相对美元的这个 GDP 甚至还是下滑的，因为它贬值了，所以它相对美元的 GDP 跟去年同期相比呢还是下滑的。
在日本工作拿收入的人，如果是以日元收入计价的话，它相对美元的收入是像降低的，那大概率他们自己对于奢侈品的购买力也不会提升吧，只会下降。
没错， Real 这个观点非常对，所以你会发现游客的数据也能印证刚刚我跟 Real 聊到的这个观点。我们来看一下入境日本旅游的游客增长了多少，诶，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的清晰哈。那我们就说这个5月份，就随便选一个月份，5月份日本的游客人数同比去年增长 60%。 我的天，这个游客爆了，相当于就是啊，对，我们上半年去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哈。没有，这个确实
还好，我们去的时候不是旺季哈，我们还是淡季去的，已经感受到这个游客爆棚的感觉了。
没错，其中中国内地的游客他的增幅是最大的哈，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2024 年的上半年中国到日本的游客增长了 415%。也就是四倍以上，对，因为去年上半年是刚刚开放嘛，你刚刚开放你出去玩这个心情还没有恢复，但今年上半年这个心情可能就恢复了，对吧？而且日本的签证大家也知道非常的容易啊，现在所以今年上半年中国到日本的游客超过了300万人，那这个数字呢会占到所有的日本入境游客呢在 16% 左右。实际上你也不能说日本的旅游和日本的奢侈品消费就靠咱们中国游客，这样说也有失偏颇，因为毕竟在人数上也就占个 16%， 在消费上能占到 20%， 就我们的人均消费高一点点，所以在消费的占比能到20%、人数的占比在16%，它还有大量的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其实都在纷纷涌入日本的，这个就共同的造就了这个奢侈品消费在日本显得如此的蓬勃，对吧？那这个现象 Real 你感觉对于奢侈品集团来说是不是一个好事啊？
那他要算总账嘛，他这个日本增长那么多能不能抵消其他市场的下滑，可能还是有点困难啊。
它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会发现日本的汇率很低，所以在日本卖出的这个奢侈品的产品，它对于 LVMH 对于开云来说的话，它的利润应该是低于在中国内地或者在欧洲卖出同样的一件商品。
要有受汇率的影响嘛，要折掉那个 20% 到十几二十的折扣。
那大家说那你肯定可以调价，你不能调价吗？你把日本调贵一点就好了。但实际上呢，奢侈品毕竟是很大的集团，调价内部是要走流程走程序的，你的程序走完呢，这个日元的汇率可能又继续跌了，对吧？
对，你又不可能再跟着汇率再调，对吧？你的价格不能老变来变去。
对，价格你可能一个季度调一次可能差不多，对吧？但人家那个汇率是天天变的，就你调的是赶不上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日本的汇率的这个情况对于奢侈品集团来说并不是好事，会影响到他们整体的这个利润。我们看这两个大集团的财报都能发现呢，实际上他们营收的影响是小于对利润的影响，也是利润的影响更大，对吧？就是你同样的营收，如果你日本的占比越高，它的利润就会越低。所以这件事情呢，很明显就不是 LVMH 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情况下受到影响的除了这个奢侈品公司之外呢， Will 你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了，还有哪些其他的行业会在这样的一个跨境旅游重启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可能就是本土那些传统那个高端商场，大家都去日本买买买了，那谁还在本地买买买？
没错，我觉得我们今天表面上聊的是一个跨境游的重启，但实际上我们想聊的是一个趋势在发生的时候它会怎么样连带的影响到整个经济体当中的不同行业，这种相关性是非常吸引我的。在做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找到事物之间的关联性是一个特别满足我的好奇心的一件事情哈。那所以除了奢侈品之外呢，进一步受到影响的行业就是刚刚 Will 你所说的商业地产，尤其是高端的商业地产哈。恒隆地产有好多的投资人朋友曾经跟我讲过恒隆地产的股票非常好，为什么呢？逻辑很简单啊，未来的经济一定是两极分化的，贫富分化，那贫富分化之下呢，有钱人的消费力是最坚挺的，
就高端商场不受影响，对吧？
对，中产阶级受影响很大，对吧？没钱了，但是呢恒隆的客户都是最有钱的人，对吧？所以呢他们还是会买奢侈品，所以恒隆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股票。但没有想到恒隆的股票也 跌得不成样子了。为什么呢？恒隆可能做梦没有想到是日本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不是说这个有钱人就是没钱了，对吧？恒隆地产上半年赚多少钱呢？依然非常赚钱，还是很好的企业，上半年的净利润10亿港元，但是呢同比下滑了 55%， 这个还是有点吓人的哈，对吧？就是你说今年的经济跟去年比，那是不是不太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没有什么经济它的按年去比较的时候，它的变动会如此夸张的。今年比去年的利润下降 55%， 对吧？那肯定不是正常的什么经济不好能解释的，对吧？它肯定是有一些更加剧烈的因素在里面发生作用，
对，消费行为发生了变化。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恒隆受影响很大，另外一个跟恒隆是直接竞争对手的另外一个高端商业地产太古，同样的啊，非常的啊惨淡。我跟 Real 大概在2个月前，我们一起去了一趟成都哈、啊，跟朋友聚会。那在成都的时候呢，我们跟朋友聊天，朋友就告诉我们说，成都太古里啊，今年特别冷清，对吧？
活动也不搞了，对吧？走秀也不弄了。
在以前的这个奢侈品的销售呢，对于一些 VIP 客户非常的热情哈，有很多的活动都叫过来一起参加，对吧？
对，
嘘寒问暖，对吧？但今年就没什么消息了，知道你也不会买了，对吧？所以也不搞那么多活动，
省点钱吧，对吧？还可以提升一下利润。
太古地产在内地的6个物业哈，太古地产做的物业非常的这个少而精，对吧？他们在国内6个物业，上半年销售额同比下降了有5个。啊，6个里面5个下降的，其中下降的最厉害的成都太古里是其中一个，同比下滑了 17.2%。就是你可以把太古里理解为是一个奢侈品的平台，对吧？就它跟阿里啊、京东啊，它都是一个销售平台。就所以太古里的销售额下降 17.2%， 那其实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还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数字。它
奢侈品大盘确实是掉的比较多，
没错。然后另外一个掉的很厉害的是这个上海的兴业太古汇哈，同比下降了接近 20%。 高端的商业地产港资为主的这个恒隆跟太古实际上是啊受的影响很大。实际上这两个企业他们在疫情的那3年他们是高歌猛进的，所以才会使得很多的投资人会误以为说恒隆确实是一个非常稳的企业。因为疫情啊，你想一想，疫情的时候经济也不好啊，大家会发现它的业绩不受影响，那不就说明了有钱人的消费力是最坚挺的吗？整个社会上，那所以这种企业的业绩它就是有钱人消费力的一个体现，那它也是一个最坚挺的一个业务，对不对？大家是这么一个逻辑。但这个逻辑居然在疫情放开之后被打破了。
就这个逻辑本身没错，只是说对吧，这个购买力确实没有什么，就是高端的购买力确实没有受什么影响，但它分配发生了变化，这你没想到吧？
对，所以我觉得商业世界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我现在觉得就是说它影响一个问题的因素呢，它很复杂，对吧？所以呢，如果说大家经常看一些抖音的视频啊，某某老师给你在3分钟、1分钟的视频里面30秒钟下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对吧？就怎么怎么样了，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但这个东西我们都是非常的怀疑的哈。对，因为可以影响事情变化的因素太多了。你说去年你让我们去预测说这个日本油的火爆，日本签证的放宽，日本的汇率的下滑，居然是让恒隆跟太古这两个企业受的影响最大，对吧？那这个其实很难去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哈。好，那我们继续来个老筋急转弯啊，我们说了好几个受影响的行业哈，受到这个跨境游的影响，再想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啊，就是业绩直线下滑的一个领域，你还能想到是哪一个？
那就国内高端旅游了，对吧？不去，都去日本旅游了，肯定就不在国内高端旅游了嘛。那传统国内高端旅游会去哪些地方？海南。
没错，这 Real 又说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诶，三亚的酒店价格在今年以来发生了一个崩塌式的一个下降，三亚不行了，对吧？但你说三亚不行，是不是代表着中国旅游今年不行了？不能啊，不能做这样的推论啊，因为它仅仅是一个非常特定的地方，三亚的旅游不行，连带的使得海南岛的免税购物店不行了。海南岛的免税购物大家都知道是国家非常重点在扶持的一个业务哈，就海南岛是一个独立关税的一个岛哈，它从明年开始可能就封关了，关税是单独核算，在那里面买到的东西不用算进口到中国国内的那个进口税，对吧？所以其实是有购物优势的， 但大家一看发现你这个免税跟去日本买一比还是不行，对吧？这个还是有差距。
对，额度又有限，对吧？这个打折的力度也不够，对吧？你毕竟是，你虽然是免税，但是你汇率不打折呀，你还是人民币计价嘛。
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如果是对于北方的消费者来说，他会发现飞到日本和飞到三亚去比较这个机票的价格的话呢，实际上是飞到日本的价格可能更便宜。
时间还更短，对吧？从东北飞日本去比飞三亚那近太多了。
对，如果对于上海的消费者来说，可能也是飞日本更快和更便宜啊，因为上海到日本的航班是非常多的。那三亚因为在最南边嘛，所以飞过去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在整个疫情开放之后呢，到了今年，三亚的这个旅游，它所面对的这个消费力，其实也是中高端消费力。所以在中国的中高端消费力呢，它就是同一群人，这群人他怎么分配？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三亚也遭殃了。那我们来回顾三亚过去几年的这个旅游行业的发展，你会发现21年是它历史上最好的年份。我印象中三亚的21年在春节的那段时间呢，一个酒店的房间卖到上万块钱，
大家都出不去，只能怼在那里的。
对，当年大家其实都去不了别的地方玩，那想去度假，想去看一个漂亮的海滩，就只能去三亚了。21-22年它的业绩都非常的好，疫情还是帮了很多行业的，疫情的解封，流动的重启呢，也伤害了很多行业。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啊，它整体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经济体了，它整体的增量不会太快，它是一个相对缓慢的一个增长。整个蛋糕啊，它在变大的过程当中啊，已经没有可能像以前一样啊，快速变大，对吧？每年以 10% 的 GDP 的增长啊，向前跑。现在是一个很成熟的这么一个状态，在一个成熟的一个状态里面呢，我们就要更加的去关注在蛋糕的分配过程当中，哪些行业受到特定的趋势的帮助，哪些行业会受到一个特定趋势的损害。就在分配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利好了某一些人，他肯定就会伤害到另外一些人。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听众一起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行业快速发展的时候，你可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日本游也在增加，然后呢恒隆也在增长，对吧？国内的奢侈品品牌也在增长，三亚的旅游呢也在增长。就如果说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刚刚我们说的这三四个行业，他们就一起往前就行了，你也不用去区分哪个行业更好，对吧？不用浪费这个时间，
增量的竞争就比较容易一点。那现在是个存量的竞争了。
对，没错，就是从增量转到存量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做的很多工作，我现在觉得会更有价值。为什么呢？就是行业的选择和判断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在以前，如果说所有行业都在快速增长的时候呢，实话说你硬要去挑哪个行业更好呢，
你没挑对，其实影响也没有那么大，对吧？还是在增长嘛。那现在就是如果你挑错了，那就是要赔钱的。
对，因为19年之前你看啊，日本也是可以去旅游的呀，那为什么19年之前就没有出现今年这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日本奢侈品购物的上升就会影响到国内的恒隆地产的这个销售呢？就当时的这种对比啊，是没有今天那么鲜明那么明确的。当然你可以说当时的汇率没有今天那么夸张，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还有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网友给我留言，也说到就是他们在19年以前在购买奢侈品的时候，对于那一点点的汇率的变化实际上并没有今天那么重视。高端人群也会算账的，也不是说人家高端买奢侈品的人群就可以闭着眼睛撒钱，对不对？
没达到足够的折扣，对吧？现在这个折扣到位了，这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度吧，就是你就差个三五个点，然后就算上这个麻烦的程度，因为还要办退税什么的，他还要做一个手续嘛，那可能也还好，对吧？但是说你就达到了10%了，这个还是要值得考虑一下的，因为毕竟单品的这个价格都是，对吧？上万几万，那你打个20%还是可以，比如说省个机票的钱，这不就出来了吗？相当于你去日本买个这个包包，对吧？相当于是来回免费机票。
没错，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天的节目啊，给大家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洞察， 它会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商业世界在一个存量的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里面呢，它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增量市场，不会说所有人都一起拼命能够向前，它彼此之间会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对吧？就携程它就是很典型是一个受益者，这不你知道吗？就从2024年开年到现在，携程是所有的中概股当中少数的 year to day， 就是从年初到今天股价上涨的，而且还不是上涨一点点，大家注意，携程从1月1号到我们录制节目的今天，它上涨了 30%。 大家知道啊，今天放眼望去，所有的中国股票从今年的1月1号到现在能上涨 30% 的好像就携程一个，当然你不算那些特别小的波动性特别大的那种小股票，就算100亿美金以上的比较大的平台型企业，携程是唯一一个的在我们录制节目的今天上涨 30% 这个水平的一个公司。道理非常简单，携程的这个出境游它是最大的一个预订平台，出境游的重启，出境游的火爆，它是能够吃到最多的红利的。如果大家研究过旅游行业都会知道，国内的旅游是相对平缓的，就是携程的增量在国内的这一块业务里面呢，是一个个位数的水平，不到 10% 的一个水平，但它在海外的业务它是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30-50%以上的一个增长，因为它海外业务包括好几部分，包括中国人的出境，甚至还包括纯粹海外的部分。携程的纯粹的海外的网站叫做 trip.com， 它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 trip.com 这个业务呢，它面向的是全亚洲，对吧？你泰国人去日本旅游，或者新加坡人去台湾旅游，其实都可以用到这个平台。所以这个跨境流动在疫情之后的这个快速的恢复呢，这个携程吃到了很大的红利。
亚太市场除日本以外奢侈品下滑的幕后元凶啊，找到了
这 Will 肯定是开玩笑，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呢，如果你能判断出来这样的一个趋势，提早去布局像携程这样的股票，从投资人的角度，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Alpha， 对吧？就相当于是整个市场整体的 Beta 是一般般的，但是你能找到携程这个股票，它是很好的一个 Alpha， 对吧？但我们不是一个选股节目啊，我们就是从头到尾都不会说你今天它已经涨了不少，你再去买携程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想法，这件事情我们是不会做任何的一个推荐的。那我们说完整个跨境旅游的整个此消彼长之后呢，我们其实又可以进一步在这个事情上继续的延伸出去了。那跟这个话题相关的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就是香港人的跨境消费啊。香港人拼命涌入深圳啊，这 Will 作为一个深圳居民呢，肯定对这个现象呢是深有体会哈，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平时看到的一些情况。那我先说一下数据哈，那数据其实这样子的，就是说北上广深作为一线城市呢，实际上今年以来的消费数据都不好。因为呢，这里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整体的社会零售消费数据呢，是我们最关注的其中一个数据之一。整体的消费情况是怎么样的，就看这个数据，中国社会零售总额这个数据是每个月我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关注的。那实际上今年以来呢，中国的社会零售总额呢还是上升的啊，这个有些月份涨得多，有些月份涨得少，基本上在多少之间呢，在 2% 到 4% 之间这么波动啊，今年以来这是整体的情况。但是你看完整体之后呢，你会发现一线城市拖后腿了，北上广深在全国范围内呢是表现很差的，拖了后腿，他们是下滑的，也就是说全国是正的，但北上广深是下滑的。这个数据有点吓人哈，实话说，我给大家念一下，整个六月份啊，上海消费数据同比去年的六月份下降了 9.4%， 广州下降了 9.3%， 北京下降了 6.3%，深圳也是下降，但是它是在所有的一线城市里面表现最好的，下降了 2.2%。
感谢香港朋友们。
没错啊，我们当时刚看到一个这个数据的时候特别的惊讶，你们深圳的经济是特别好吗？ Real 怎么下降的比别人要少啊？
感谢香港朋友们过来买买买吃吃喝喝。
对，然后后来一想啊，好像也不是深圳的这个经济真的好到哪去啊，就是因为呢它能够承接很大部分的香港的购买力，使得这个数据没那么难看。北上广深比全国整体要差，这个是符合大家的理解的，这个在逻辑上很清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北上广深的消费者通常来说，他们身上的房贷的负担会更重 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也在下滑，一线城市的房价也在下滑，但你会发现二三线城市，尤其是像长沙和成都这些城市啊，他们的房价相对合理，所以在这个房价下降的过程当中呢，给到这些消费者的压力还有对他们心情的影响呢，相对没那么多，对，所以他们在消费上没有受那么大影响。但北上广深的房子动辄上千万，就你下降个 20%, 那几百万就没了。那我们说回来，这个深圳哈，这个天选之子哈，居然得到了这个香港的这个加持。还是刚刚我们说那句话，就是说有得意的人就一定有失意的人，对吧？香港今年以来的经济情况，或者我们具体一点，它的消费零售的情况是非常的吓人的，它比我们国内的四个一线城市要更差。香港的社会消费零售呢，在上半年下降了 6.6%， 然后呢而且是逐月递减的，就是说它在一季度的时候呢还在上升，但到了四五六月份呢都已经下滑了 10%， 到了七月份呢同比下降 11.8%， 也就是这个趋势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如果说一个社会它今年跟去年的同比整体的消费下降 10% 以上，那就是肉眼可见的一个萧条了。因为大家知道，投资人分析一个公司的时候啊，会经常关注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叫做经营杠杆。这个指标我们之前有给大家解释过哈，就是经营杠杆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下降 10% 呢，体现在你的利润上面呢，它绝对不会只下降 10%， 对吧？就一个企业的很多成本它是固定的，所以在收入下降 10% 的时候呢，它的利润有可能会直接变成负，就直接从正的利润变成负的利润，所以它不是下降 10% 那么简单。香港的这个不景气的现象会使得香港本土的非常多的消费企业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因为你可以看啊，这个受到最大的打击就是香港最大的消费企业，就是周大福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之前讲的那期讲黄金珠宝的节目哈，也是非常多朋友也是给我们反馈的哈，他们其实很多朋友都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实际上珠宝黄金这个行业呢，确实就是香港的消费行业里面一直以来的传统的强势行业。买金啊，这个买珠宝这个事情，香港因为他们社会发展的早嘛，所以买这些高客单的产品的这个习惯呢，其实很早就养成了，而且他们也非常有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吧？就一定要买金，对吧？这个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金子那才是最让人有安全感的。所以这种很多的这些黄金的企业呢，都是从香港起家再做到国内的。周大福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周大福在市值最高的时候是接近2000亿港元的一个公司。如果你今天再打开它的这个市值一看呢，只有600-700亿港元了。因为我们之前在黄金珠宝的那期节目里面也专门有分析过，究竟黄金价格的上升对于这些卖金子的企业是利好还是利空呢，对吧？当时我们是出过这个思考题了哈，我觉得这道思考题还是非常的值得深思的哈，直到今天，我觉得直到今天还值得去进一步的去思考的，就是说它因为好的跟坏的影响都会有，对吧？因为黄金价格在上升的时候，好的地方就是说，诶，我买了之后保值啊，对吧？给人一种特别安全感的感觉，我买了之后它以后还会涨。在这个时候呢，企业也不着急卖，反正我卖不出去它还在涨呢，对吧？我干嘛要着急卖呢？
库存在升值，诶，这种行业多好的。
对对对，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行业哈，就是库存卖不出去的，我反而对自己还是好事。像所以不能说在过去一年黄金上涨的这个大周期当中呢，就会利空这些黄金的零售企业，就不能这么说。但是呢，确实这些公司的业绩是很差的，那就只能解释为就是香港本土确实不好啊。除了周大福之外呢，香港还有很多的上市企业啊，还有一些基本上快跌没的哈。什么叫快跌没的？基本上这个企业可能都存在不下去了。例如说莎莎，对吧？例如说这个卓越，这两个呢是典型的买化妆品的企业，对吧？就是以前大家自由行去香港买那种进口化妆品，就到这些门店里面去买，然后就基本上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性了。现在哈，现在都是香港人回国内买化妆品了。可能还有一些跟整体的社会消费非常相关的企业哈，就是例如说大家乐，例如说翠华，例如说泰兴、大快活，这些可能大家有些听过，有些大家不一定听过啊。但如果是你是在广东一带生活的听众呢，你肯定都知道这些都是在香港本地赫赫有名的餐饮企业，也都是上市公司，他们也开到中国内地来了。但他们的企业在今年的上半年都非常的差哈， 就大家乐是这里面的龙头企业，在疫情放开到现在，它的市值呢跌了大概40亿港币，对吧？就它本来市值也没多少，直接就跌了个一半。其实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个跨境流动的一个重启对这些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香港人都跑去深圳消费，所以本土的那种日常的消费力在下降，因为钱包是有限的，对吧？我没有说我的钱包就突然鼓了很多，我就可以都消费，但我一旦在深圳的消费变多，我在香港本地的消费会下降。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内地的游客到香港消费的意愿也在下降，就是虽然现在是通关了，但实际上通关之后呢，香港的旅游没有起色，就香港的旅游对于内地消费者的吸引力在下降啊，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日本的吸引力很高，但香港的吸引力在下降。Will，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就香港的这个消费业态可能还是有点老旧了吧，我感觉对于大陆消费者没什么吸引力了。就能买到的大陆更便宜，对吧？你去那里折腾一圈不说，也没有什么独特的体验，对吧？还有各种服务行业的这个服务水平也有待提高吧，只能说是。
就如果我可以那个分享一张照片给你哈，就是说这张照片是我们一个听众发给我的，就是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是一个他在香港街头旅游时候拍的一张照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我们播客大家看不到这张照片，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张照片呢是他在香港旅游街头时候拍了一个门店，这个门店的招牌有一个大字，几个大字写的叫做山姆代购商品店。这个香港的这个街头的门店呢，里面就放着种种这个店主去大陆的山姆买回来放到他店里面再转售给香港人的一些商品。这个照片它非常的有深刻的一个价值，很有意思。因为以前我们只看过香港代购店，对吧？在国内的一些中小城市里面，对吧？海外代购店
反过来了，
现在是反过来了，香港的街头居然出现了国内的山姆代购店，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呢，我认为它跟所谓的经济好经济不好呢，它也不是完全相关，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观点就是说，蛋糕是一个成熟的蛋糕，你说中国的经济在衰退吗？它没有在衰退，蛋糕还是在增长，只是增速比以前变慢了。在这个变慢的过程当中，怎么分配这个蛋糕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消费会集中在香港还是集中在深圳，对吧？这个其实消费者会用脚投票的，这个现象大概率也是不可逆的。就如果你觉得有可能大家会重新回到像18年以前那种对于去香港自由行非常热衷，还要纷纷下去买各种各样的一些商品的那个年代，你还觉得还有可能回得去吗？
等美元降息，港币对人民币的汇率要有显著的下降才可以了。我觉得目前这个状态应该是不太行。
没错，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变量啊，因为变化很快，对吧？这个美国如果说对人民币的这个汇率从现在1:7.1左右，如果能到个以前最低，我这几年最低的水平可能是1:6.3、6.4，对吧？那个时候可能到香港消费的这个吸引力又不一样了，就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去跟进这个整个情况的一个变化哈。但现在有一个好处哈，就说了这么多这个香港不好的，我们还是要稍微说一点客观的哈，也没有完全都是坏事。有一个好事，对吧？给大家这个福利哈，这个通知一下，就是香港最厉害的酒店哈，半岛酒店大家知道哈，我也没住过哈，从来没住过，因为太贵了。但现在据说这个香港的半岛酒店呢，因为这个旅游的疲软呢，它已经在打这个地板价了。如果说你去香港住一个月的半岛酒店，你跟酒店前台直接去谈一个打包价，在里面住一个月，你只需要付3-4万块钱，
1000多一晚，那还可以哈。
对，因为你想，香港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你随便租一个破民房，对吧？一个月也得3-4万块钱，但你在半岛酒店包一个套房，也就3-4万块钱了。所以说明这个
最好的位置、最好的服务，对吧？只要3万块钱，这个确实挺不错的。
对，所以这个是我听到的香港朋友跟我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这个不景气，所以现在半岛酒店包套房一个月只有3-4万块钱。那其实呢，如果你跟海外的这个旅游去比较的话呢，这个其实是有一定性价比的。你还别说，因为现在如果你去欧洲啊、美国啊、新加坡这地方旅游，尤其是新加坡跟纽约这两个地方，实际上这个酒店的价格呢，已经到了有一些难以接受的地步了。你要去新加坡跟纽约订一个所谓的5星级酒店，对吧？ $1,000一个晚上，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个其实会跟整个国际经济的这个汇率啊，跟他们的整个通货膨胀的一个情况都是密切相关的哈。啊，我们看到商业世界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错综复杂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哈，它会让我们很难掉以轻心，就可能我们讲完这期节目之后，一年之后它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到时候我们可以再进行跟踪。但是在过去几年，你说有没有不管行业的情况啊，经济的情况，旅游的情况怎么变化，某些地区的消费依然保持在一个非常强劲的状态下，有没有这样的地方？我能想到的最主要的一个城市就是长沙了哈。长沙的消费呢，从疫情到现在呢，我认为它的地位都还是很稳固的。它没有出现像三亚那样疫情很好，但疫情一过去它马上下降，它也没有说像日本一样是最近两年突然冒起来，因为疫情开放的原因，它其实就是保持在一个从20年到现在人流都很多哈，每一次长假你打开小红书啊、抖音啊这些平台一刷，大家都会感慨说这个长沙的这个购物和旅游呢都是人挤人，是不是有3亿人都去长沙了，对吧？有很多网友都发出这样的一个感慨。它的这个热门的这个城市的位置它是保持的比较好的哈。就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有些人就能保持住位置，有些人他就会丢掉自己的位置哈。就我认为长沙能保持住自己的位置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跟它的交通有关系。交通的方便性一定是现在消费者在出游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大家都知道啊，所谓的特种兵旅行，对吧？如果说像三亚那种没有高铁能去的，也不可能自驾去，你要去就只能买高价的飞机。以前大家还看过这种新闻哈，在春节期间啊，这个飞机票贵到什么，从三亚绕地球一圈再回北京，可能比三亚直飞北京要更便宜的。还有这种新闻当时。
因为它航班也不可能给你加开很多嘛，这个运力也有限，你都挤过去就很麻烦。
所以在一个特种兵旅行的时代，对吧，要去就必须要交通方便，价格不贵，对吧？我们刚刚说到了去日本的机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它价格也是挺划算的。那长沙它为什么交通划算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你既可以坐飞机去，也可以坐高铁去。高铁跟飞机它形成一个互相的竞争之后呢，它两者的价格你都不能太高，对吧？如果你飞机老卖很高的价格，那大家都坐高铁呗，对，反正长沙哪个城市不能坐高铁去呢，对吧？上海也可以坐高铁去，北京也可以坐高铁去，广深也可以坐高铁去。而且在疫情放开之后，你知道 real 香港人家喜欢坐高铁去长沙，
可以从那个西九龙直接坐过去，对吧？特别方便。
西九龙到长沙的高铁只是要 3.5 个小时哈， 3.5 个小时其实是挺快的。
嗯，而且还要提速哦，后面还可能还要更快。
哦，还能再提速啊？香港到长沙还能再提速？我的天哪！
那可能再省个半个小时。
对，所以在今年的香港的公众假期，就香港有很多公众假期跟我们内地不一定完全重合，所以在香港的公众假期的时候呢，如果你走在长沙的街头，你会发现1/3的游客是香港人哈。你在五一广场这个市中心的区域会听到非常多的粤语，对吧？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交通的方便性给长沙的一个消费的这个火热能够持续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因为在特种兵旅游的时代，大家都爱坐高铁出行啊，对吧？这个高铁价格便宜嘛，如果我是精打细算的，我大不了啊忍一忍，我买个无座票，那也可以出去玩一下啊，年轻人都可以忍受这些啊。这个是它的第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我认为对于长沙来说。长沙第二个好的基础呢，就是说它吸引人的那些消费呢，实际上都是性价比很高的消费，就它都没有那种高端的东西。长沙这个城市呢，确实跟高端呢沾不上关系。我们2个月前一起去了一趟成都嘛，对吧？就是成都还是给一种挺高端的感觉的。
太古里东西还是挺贵的，对吧？
对吧？各种的高大上的这个奢侈品，然后呢，成都的各种的夜生活啊，整个的装修，整个的氛围都还是非常的高大上的。在长沙呢，都是那种十几块钱的奶茶，60-70元人均客单价的香菜，都是这样的一些消费。那这种消费呢，它真的是挺老少咸宜的。你说消费再降级，谁喝不起一个15块钱的茶颜悦色呢？谁吃不起这个六七十块钱人均的这个费大厨炒肉呢？ 这种就特别有这种抗周期的能力，对吧？因为它是一个在这个时候大家觉得它性价比很高。我给你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经验，我在去长沙出差的时候体会到的，就当地的朋友呢把我带去了一个湘菜馆，这个湘菜馆呢叫做笨萝卜，大家不是长沙本地人的不一定听过这个名字哈，但这个大家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湘菜馆，笨萝卜人均六七十块钱，对吧？也比较实惠。然后呢，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了、啊，这个图片其实它的这个吃饭的这个氛围呢非常一般，就有点像是那种社区食堂一样的这种地方哈、啊，没什么高大上的啊，特别亲民。让人惊讶的地方来了，那天是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六点钟我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因为呢这个当地的朋友呢已经提前预定好了位置，所以我们不用排座啊。但是如果你是没有提前预定好位置，你当场去拿号的话，你知道是多少号吗？当时要拿多少个号？
三位数，
大概四五百个号。我以为我看错了，
有点梦回这个2018年的那种线下火热的情况，对吧？到处都要排队吃饭，经常排个一两个小时很正常，这个现在长沙还这么个状况，
我都惊呆了。就是这不是说好的经济不景气吗？怎么那个要排四五百个号吃一个晚饭，对吧？工作日不是那个公众假期，对吧？而且这个品牌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像茶颜悦色跟这个费大厨炒肉，甚至跟文和友这种具备全国知名度的品牌相比呢，笨萝卜这个品牌它并不具备这么高的一个知名度，它好歹就算是一个当地的比较知名的一家店，对吧？它都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情。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长沙的第二个特别使得它的消费很坚挺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它是一个市井和烟火气特别重的地方。市井气、烟火气，它就使得这个地方的消费价格是不贵的。大家可以留意几个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说长沙的消费它最吸引人的都是那种街边店，它都不是那种恒隆广场啊、太古里啊那种高大上的那种商场。就比如你知道吧，这整个长沙里面最高大上的商场就一个国金中心，除了国金中心之外呢，其他的那些商场都破得要死。
哪怕是当年我们在聊这个文和友的时候，他花大价钱在深圳复刻出来的也是这种很有烟火气的那个老长沙的感觉嘛，他整个这个城市的给人的感觉就是这种烟火气也很浓哈、啊，
对，就是很市井，对吧？当时那期节目如果大家有听的话应该都还记得，我们在分析文和友的时候说到，文和友花的大价钱把他那个楼里面的装修做得很旧，把东西做得很旧，把墙壁做得很旧，是要比把墙壁做得很新是要花更多钱的，对吧？所以是
对对，说一遍新墙然后再做旧再花一份钱，对吧？
对，是的。所以文和友花了好大的力气把东西做得很旧，让你觉得特别的市井气和烟火气啊，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长沙它并不高大上，这第一。第二，它还没有什么自然风光，这件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诶，你说大家都喜欢去长沙旅游哈、啊，对吧？这么多人流量哈、啊，在商场，在五一广场的市中心，大家摩肩接踵的，好像有一个亿元在那里，大家除了吃饭和喝奶茶都在干嘛呢？确实很难想到能干嘛，对吧？
都在排队，其实都在排队，对吧？
我们数一下长沙特别经典的这些旅游的这些景点，因为我们这些节目上线的时候呢，十一假期快到了，大家很多人都会出门旅游，对不对？我们来数一下，
计划一下，计划一下，哪些地方可以看？
橘子洲头，对吧？还有这个岳麓山，对吧？
嗯，这个比较有特色，嗯。
马王堆啊，这个墓地，汉墓，对吧？汉朝的墓地，这几个排前三好像。这个数完之后我感觉也没啥嘛，对吧？这个岳麓山不就是一座矮山吗？
嗯，一个小丘。
对，橘子洲头那就是湘江，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汉朝的墓地，对吧？还有湖南省博物馆，那你不能说人家一无是处啊。
肯定不是以这些见长了，只能说对吧？没有特别这个壮丽的什么自然风光啊，有一些这个历史文化底蕴。现在年轻人好像没有特别在乎这个事儿，我感觉。
我们的听众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啊，大家在去旅游的时候，在不在乎刚刚我们聊的这些景点的这些事儿？可能大概率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在乎了。我们的实习生给我们分享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们去旅游的时候，就是找一个环境舒适一点的酒店，吃吃喝喝，打打牌，他们就觉得很开心，根本不需要再去排队去什么景点，对吧？那些都是浪费时间，对吧？ 吧？还花钱买罪受，那个是啊。长沙的第三个它能够比较吸引人长盛不衰的一个吸引人的点，就在于说它刚好的强项不在于那些旅游景点，因为这个根本不在年轻消费者在乎的那个趋势上面，它的优势刚好就是在一些低客单的一些消费，并且它能够做到性价比很合适，而且市井烟火气特别的浓厚，这一点其实是使得它反而生命力会更强。很多人也会诟病说，诶，我们之前风投圈分析的这个文和友啊，当时是说他还有可能能做什么商业地产，对吧？打脸了吧，这个文和友的广州深圳都不行了，对吧？文和友在广州深圳的失败呢，实际上他就证明了长沙的这一套东西他复制不出去，对吧？这个结论我觉得确实可以这么说，对吧？你在广州和深圳搞一个带有很强的长沙的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场域，这样的一个空间，对于消费者来说吸引力不太够。当时文和友在广州和深圳呢，他也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融入本地，把很多广州的元素深圳的元素给融合进去，搞得有点两不像啊，就是又有长沙的感觉，你还是把什么小龙虾呀茶颜悦色的奶茶啊放到了你的这个文和友里面，大家一去看就觉得你就是个长沙东西嘛，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长沙的元素，长沙的标签，对吧？但你又想在装修上很突出广州本身的一些东西，深圳本身的一些东西，所以其实
很难搭的，
就没有那么搭在一块。但是大家别忘了，他在广州深圳失败，人家文和友在长沙本土可没有失败啊。人家文和友长沙的那个超级文和友那个店直到今天依然在排队，这个店已经开了七年了，他还在排队，说明你如果还说人家是网红店，对人家有点不尊敬了，对吧？
属于老网红了。
网，你要是再说人家是个网红店，你应该在前面加一个字叫老网红店，对吧？就是，
对，
因为网红店背后还是有一种所谓的转瞬即逝的这种感觉，但人家都排到第七年，你不能说人家是个网红店，对吧？应该这么说，它确实是跟长沙深度绑定，已经是彼此之间谁都离不开谁了，就是文和友离不开长沙，长沙可能也离不开文和友。哪一天文和友不排队呢？很简单，长沙不火了它就不排队了。长沙如果还是像今天那么火的话，还是在国庆节的时候，在春节五一的时候还是人流非常旺盛的话，因为正常人你去了长沙旅游，你总得找些当地特色逛一逛嘛。我们也不会，年轻人也不喜欢再去逛什么橘子洲和岳麓山了，对吧？那文和友就是现在的当特色，文和友就是那个景点。我们认为我们当时在文和友节目里面讲的观点到今天依然成立哈，文和友依然是一个景点，但景点就意味着它没有复制性，对吧？它复制不出去，你不能全国各地有十几个类似的景点嘛，这个是说不通的嘛。
就要有稀缺性才能有这个流量的集中性，对吧？
所以你看人家文和友在长沙不仅做小龙虾生意了，你知道不？人家最近在进军民宿生意，文和友在开民宿。对，
是小龙虾主题吗？
跟小龙虾没关系，人家就是把长沙旅游的方方面面的钱都要赚了。长沙的旅游旺季的时候，酒店价格也会被推高，很多特种兵的游客又想体验一下长沙本地的文化，又觉得那些五星级酒店没意思又贵，那这个时候不就住文和友的民宿吗？
酒店也很难做出本地特色嘛，就很多都是那种标准的这种结构。它有些民宿的话，对吧，开到一个老小区里面，对吧，还是挺有意思的。来做一个本土长沙人到底什么感觉？
而且因为他们深耕了长沙本地多年，因此在政府的关系和资源上已经非常的深入，做这些民宿也好餐厅也好，他们在拿到这些物业时候的成本都可以做到很低，对吧？所以其实像文和友这样的企业，它就成为了一个地头蛇，它就沿着长沙旅游这条线往下去深挖，它根本不是一个全国连锁的小龙虾的餐厅。如果用那个视角去看待文和友的话，那就完全错了，它就是一个长沙本土的一个旅游衍生品的企业。茶颜悦色呢，它也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当然呢，茶颜悦色开的是小店，小店呢，它 它会比文和友这种大店呢更容易开出去，对吧？所以好歹茶颜悦色还是开出了长沙的，但是实际上呢，创始人也是很希望生根本地，利用本地的旅游热潮呢，继续去开展多业态的经营，去把长沙旅游的钱尽可能的赚到。我认为茶颜悦色和文和友都是这个思路。你看，文茶颜悦色也很夸张的 ，real， 你知道，他在长沙已经开出了四五个业态，人家除了奶茶之外，人家还开茶馆、酒馆、咖啡店、单独的柠檬茶店，对吧？加上他原来的奶茶店，他已经有五个业态，对吧？我再数一遍啊，以防大家听不清楚。第一个叫奶茶，他原来的；第二个叫酒馆；第三个叫茶馆。茶馆跟奶茶的区别呢，就是他真的是喝茶的，对吧？然后呢，空间也相对大一点，喝纯茶。第四个是咖啡，第五个是专门的柠檬茶店。所以人家现在茶颜悦色在长沙开店的时候，一条街上一排一起要了五个门店。
这不叫连锁组合对吧？你们喝什么我就卖什么，总有一款适合你对吧？
对，很多企业想开连锁对吧，我一个业态一个门店我开到全国各地，人家说我不跟你玩这套，人家就在一条街上给你开出几五六个对吧，长沙满地都是，
饱和式覆盖，你但凡不要从我这条街过，你过肯定要这里花一笔钱。
你喜欢喝什么都可以，对吧？你不喜欢喝奶茶的，给你柠檬茶；不喜欢喝咖啡的，给你喝酒。
开出长沙，你先不用管我，但是长沙这流量我一定要吃得干干净净。
而且长沙的流量没有下滑，对吧？就是直到今年为止呢，我去长沙出差的时候还发现，晚上12点人山人海，马路上还堵车。因为我平时在北京，我就非常的有点感动，对吧？为这种消费的场景而感动。
没见过这种夜市，好吗？
对，我们。作为这个消费投资的从业者啊，内心感到了一丝温暖。为什么呢？是觉得我们这个未来还是有希望的，对吧？到长沙就能看到这种希望，在北京是看不到。北京晚上十二点，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北京人口都下降了，好吗？
北京因为驱逐低端人口，所以北京是没什么人的。现在这人口逐年下滑，对吧？就是，所以这个晚上十二点之后，这个热闹的这个气氛就会使得像茶颜悦色也好，文和友也好，这样的企业，它每天可经营的时间长度实际上也比其他城市的同行要更多，对吧？人家的门店就开到个晚上八点就没生意的，你这个茶颜悦色的门店你开到晚上十二点还有人来买，对吧？那你说你这个生意能不好吗？你这个能不赚钱吗？
翻台率平白无故多30%，对吧？
这个 Will 说的很对，就是一个平效平白无故就比别人高很多，对吧？这个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激动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如果会下一个公允的结论呢，就是长沙的这些品牌它的优点缺点都很明显。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有提过，我们在这期的节目里面呢再做一个总结。这个长沙品牌的问题呢，就是它的扩张性很弱，标准化比较弱，对吧？你人家霸王茶姬都已经开到全国5000家门店了，我们下期节目就聊霸王茶姬，对吧？这个就完全不一样的疗法，好热，对吧？这个逻辑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会发现。但是呢，这个茶颜悦色呢，人家不跟你玩这些标准化连锁复制，人家就把长沙的本地越扎越深，对吧？之前我问过 Real 一个问题，在节目里面，你认为这两个企业哪个壁垒更深，对吧？我记得当时 Real 你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茶颜悦色壁垒更深，对吧？但它肯定扩张会更慢，壁垒深，扩张慢，对吧？这是长沙品牌的问题。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长沙的企业重防守轻进攻。那说到长沙品牌呢，实际上我也投资了一个在长沙做当地特色的老长沙茶馆的一个项目啊。这个项目它希望在空间上是可以跟文和友去媲美的，它的面积是有5000平方米，是一个非常大的门店。所以我们的投资逻辑也不是希望说它能够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连锁标准化开出很多门店，不是。我们希望的就是这一家店就能把长沙当地的特色，老长沙的文化给它做透，也是像文和友和茶颜悦色一样，成为外地人去长沙旅游的时候其中一个必去打卡的一个景点哈。这个茶馆的名字叫东毛街茶馆，它已经开业了，它就在长沙最高大上的那个 购物中心，国金中心，我们刚刚聊了嘛，就长沙只有一个高大上的购物中心，就是国金 IFC， 就在国金中心的正对面。但它的风格就是五六十年代的这个老长沙的这个风格，所以你会发现过一条马路就从一个什么迪奥的那个奢侈品的那种门店直接进入到一个五十年前的那种长沙的那种感觉，
让你来个穿越的感觉，对吧？
真的有一种这种历史穿越的感觉。那开业了之后呢，我会经常过去啊，就是欢迎大家去那跟我偶遇。那这个茶馆里面呢，专门开了个直播间，它有个专门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就是用来做直播间的。然后那个创始人已
啊，预定，我们下次在那里直播。
对，创始人已经邀请我跟这个 Real， 我们两个主播，我们一起下次风投圈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就可以去这个茶馆的这个单间里面去做这个直播哈。大家听了这么多呢，肯定也会觉得说，在全国各地啊，如果大家是做消费行业的，其实到长沙去进行学习，还是会对大家有挺多的启发和帮助，因为他这种重防守、轻进攻。长沙的企业能做很多的这些非常细致的用户体验的创新，实际上是连很多一线城市的企业都不能相比的。风投圈也希望在今年之内，在四季度的时候啊，组织一个长沙的游学活动，可以使得对这一块感兴趣的朋友呢，跟我们两个主播一起到现场去学习。我们之前组织过到日本游学的活动啊，但日本呢，因为它是出国嘛，时间也比较久，所以一年呢也就组织个两次差不多了，对吧？就不然这个时间啊、精力啊也兼顾不过来。但长沙这种因为是国内的游学项目，它只需要一个周末，对吧？他根本大家要参加的话，根本都不用请假，对吧？就是直接一个周末过去，
周五那个买最晚一班高铁过来，然后我们看个周末两天，然后周天你再走都来得及。
对，然后这个具体的行程我们还在策划当中，但是呢，如果大家听上去对于四季度的时候跟我们两个人一起到长沙进行参观考察学习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 Real 的微信，可以先占个坑，可以告诉我们说你对这个事情感兴趣，那到时候我们详情出来的时候呢，就会第一时间把信息发给大家，就 Real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才能添加到你去了解到四季度长沙游学的信息。
听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这个两天一夜的长沙考察团有兴趣的话，可以微信搜索风投圈的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长沙，可以加我微信，后面我们具体行程安排好后会优先通知大家报名。再次感谢云鲸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科学洗地从自清洁开始，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和大家一起自由自在，有所热爱，感受科学清洁给生活带来的美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